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舒瑶。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四。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了全球警示公告，原因是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发生针对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恐怖袭击、示威或暴力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公民应该在旅游地点保持警惕，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国务院，并且注册国务院的智能旅行者注册计划来接收警报，这样可以使这些公民在海外发生紧急情况时更容易被找到。在以巴冲突爆发十多日后，局势不但没有缓和，还因为加沙一家医院被炸，形势越发紧张。先前绝口不提撤侨，对当地中国人的求救也不理不睬的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今天终于发布通告，建议中国公民尽快撤离。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在官网发布通报称，目前新一轮大规模巴以冲突越演越烈，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当地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在此，使馆建议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利用商业航班仍在运营的时机尽快回国或者离境，以避免风险，确保安全。有条件的人员也可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选择自驾等方式透过相关陆路口岸离境。通报还说，官方将全力保障领事证件工作正常进行，满足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回国或离境的需求。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使馆取得联系。同一天，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宣布启动以色列撤侨工作，专机将在当地时间20号中午自特拉维夫起飞，同日下午抵达意大利的罗马国际机场。台湾外交部也表示，如果专机仍然有空位，基于人道及互助的考量，也将提供友好及理念相同国家的使馆人员和侨民搭乘。对于中共驻以色列使馆的撤侨通告，引来网友的热议。大陆微博网友爱国华侨一男表示，想象中的撤侨吴京开着军舰接你回国，现实中的撤侨自己买票商业航班回国。这则评论得到了上万的点赞。网友李千墨化妆品高级配方师则表示，驻以色列使馆建议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尽快回国或者离境，我只是提了一句，泰国在哈马斯突袭第一天就派军机撤侨了，这个评论就被删了。泰国第一时间派遣军机撤侨，统计在以色列泰国公民人数、遇难人数等等，以及选择商业航班离境的泰国公民的费用由泰国政府报销。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以色列有多少中国同胞。电影《战狼》看得我们热血沸腾，举国骄傲。全球第二经济体，那么多骄傲的举国成绩，这两年中国人基本上除了高看俄罗斯人之外，已经看不起其他所有国家的人。但是我确实没想到，真正发生了需要政府体现价值的时候，我们居然被平日里一直看不起泰国这个小破国的国民待遇给秒杀碾压了，还不能提。日前有消息指出，以巴冲突爆发后，美国、乌克兰、韩国、日本、印度、泰国等纷纷安排飞机、船帮助本国公民撤离。而身在以色列的中国学生在大使馆的微信群里询问撤侨时间，却被中共驻以色列使馆人员要求不要在群组里发无关内容和闲聊。在当地华人群里，中共使馆人员已经不回复任何询问，也不统计人员资讯和提供有效避难讯息，只是象征性的发送一些让大家自己注意安全的讯息，甚至连大使馆的电话也已经打不通了。学生们感叹说，出了国才知道战狼是最大的谣言，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由于黎巴嫩局势持续紧张，部分西方国家发布了旅行警告。周四，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Jonathan 康里斯科中校表示，最近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小规模冲突显著升级。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发布了旅行警告，要求民众避免前往黎巴嫩旅行。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旅行网站上的最新信息，澳大利亚周四发布了不要去黎巴嫩旅行的建议。该建议还补充说，在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政府协助公民离开黎巴嫩的能力非常有限。 英国外交部周三更新了旅行指南，建议民众不要前往黎巴嫩全境旅行，并建议目前在黎巴嫩的民众在仍有商业选择的情况下立即离开。法国也在周三建议民众不要前往黎巴嫩，因为该地区安全局势紧张。加拿大政府周一发布旅行警告，警告其公民由于安全局势恶化、内乱、恐怖袭击风险增加，以及与以色列的持续的武装冲突，应该避免前往黎巴嫩旅行。美国国务院周二将黎巴嫩的旅行警告调升为最高级别四级，也就是请勿前往。美国国务院说，由于以色列与真主党或其他武装激进派系之间的火箭、导弹和火炮的交火，造成了安全局势不可预测，因此呼吁公民不要前往黎巴嫩。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美国政府人员的家属及部分非必要人员可以暂时离开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声明中说，恐怖组织继续在黎巴嫩策划可能的袭击，恐怖分子可能会在很少或没有警告的情况下，针对旅游地点、交通枢纽、市场、购物中心和当地政府设施发动袭击。10月17号，加沙一家医院发生爆炸后，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外已经爆发了数百人的抗议，有人投掷石头和燃烧弹，导致使馆附近起火，美国使馆的安保人员被迫释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分析文章。今天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后，华尔街风云突变。由于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官员将谨慎推进加息，但是同时又指出有证据表明目前的政策并没有太紧，引起华尔街剧烈波动。几经波折之后，标普500指数变化不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窄了升幅，接近 5%， 对美联储未来行动更为敏感的两年期利率有所回落。交易商认为，在当前的紧缩周期中，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不到 50%。 鲍威尔暗示美国央行倾向于在下次会议上再次维持利率稳定，同时如果决策者们看到经济有进一步增长的迹象，那么稍后再次加息也是可能的。同时，鲍威尔认为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监管机构正在关注银行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商业地产肯定会出现亏损，并没有发现商业地产造成更大范围的问题，居家办公和利率上升都影响到房地产。鲍威尔还指出，美债收益率上升可能意味着无需加息更多。美债收益率近期涨势已经造成金融条件显著的收紧。美债收益率上升与美国通胀上升的预期无关，可能与经济强劲和量化紧缩有关。美国银行业整体上高度资本化，资本充足，行业形势强劲。鲍威尔是周四美联储发言人最先发言的，芝加哥联储主席奥斯汀·古尔斯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拉斐尔·波斯蒂克、费城联储主席帕特里克·哈克、达拉斯联储主席洛里·洛根都会发表讲话。其中，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表示尚未看到衰退迹象，美国有望避免发生经济衰退。他还说，美国就业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强劲。通胀数据中的住房价格分项是关键指标，汽车业罢工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其规模以及持续时间。在经济数据方面，周四的经济报告喜忧参半，美国失业救济金申请降至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由于经济承受能力进一步恶化，美国旧房销售降到了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交易商们还密切关注着最新的地缘政治事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关注本地新闻。我是舒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